律法，各位千万不要因为我刚刚讲就搞错了，你以为律法是坏的，律法是好的，律法非常好，神的律法更是存到永远的美好。这就是回到我一开始讲的，律法是这么美好，但是不是律法不好，是我们已经卖给罪人啊，这都是罗马书第七章有讲的。所以律法在罪人的身上可以仍然有它的作用，正面的作用，包括外在行为的好，甚至内心的道德也有某些程度的美善，但是绝对达不到上帝的标准，所以我们没有办法遵行律法来称义。罗马书四章十五节说，律法是惹动愤怒的。那个惹谁的愤怒呢？看起来应该是惹神和人的愤怒。律法惹神的愤怒，因为人不守律法就让上帝很生气。律法惹人的愤怒，因为人觉得上帝太严苛了。律法在罪人的身上惹神也惹人的愤怒啊！这我们再一次要提醒弟兄姐妹了，这是其实这是整个因信称义罗马书加拉太书里面很基本讲的，但是我自己虽然教过那么多次，我教了十几次这两卷书，我都觉得自己还是没有掌握得很好哈。但是那个大方向圣经讲得很清楚，加拉太书三章十节，凡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。你看我们的观念，以行律法为本都是蒙祝福的嘛，这个人的生活以律法为本，这个人的生活处处想要遵守上帝的律法，那不是很蒙福吗？是很蒙福，但是如果我们不能遵守的话，就被咒诅了。以律法为本，以行律法都会惹动愤怒。各位，我们没有废掉律法，律法不能废掉，都要成全，所以这就是律法和福音总要分开，总又要联合的地方。我们讲福音有果效，要因为讲律法；讲律法有果效，要讲福音。我们两个都不可以偏差，两个都不可以不讲。我们一定是靠着恩典，靠着福音得拯救的。但是我们需要讲到律法，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悲惨的状况，神的愤怒。可是如果教会里面以行律法为本，就是惹咒诅。这几年我都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感觉，我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。我不知道学法律的人或学政治的人为什么应该也有这种感觉。你看从陈水扁总统开始到近年来，越多的法或者越懂法律，好像惹起的麻烦越多。就我们现在台湾也是很好了，也走法治的社会，越来越走法治社会，但是这个土法的确不能，只有法律不能叫我们称义。法律会叫我们很痛苦，会惹我们的愤怒，法律会叫我们想要犯法，包括道德的法，包括婚姻的法，包括我们会觉得神的过分的严厉。所以以行律法为本的都是被咒诅的，以信为本的是蒙福的。可是教会常常还是以行律法为本，就受咒诅，而彼此也在咒诅当中。我们的肉体，我们这个堕落的人去行律法的要求，不能叫我们称义，反叫我们犯罪。两种犯罪，一种就像现在西方社会越来越明显的，我们恨恶上帝的律法。所以我上次也说，这个什么多元家庭法案其实不是法案，他们并不想立法，他们想废掉一切的法，最好不要有法约束。我要乱伦就乱伦，乱伦要合法，同性恋要合法，受教要合法，一切就是不要有规定嘛，我要怎样就怎样。 跟我上次也讲过了，我要怎样就怎样，我想要怎样就怎样，这是四世纪里最后一句话，个人任意而行。而我们每个人不是只是讲流氓或者那些不好的人，我们也是，我们也觉得人生最快乐就是顺我的意做。然后你会很有自信的说，顺我的意做，我不会像流氓一样乱来。哦，各位，圣人和独裁者都说按我的意思做会好，最后就天下大乱。人不能按自己的意思来做，人也不喜欢按上帝的意思来做。律法是最美好的东西，但是它不能叫我们称义。罗马书3:20，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这律法是惹动愤怒的，律以行律法为本是被咒诅的，律法叫人犯罪的，律法叫人知罪的。罗马书5:20，律法叫过犯显多，越多的法律罪恶就越多。各位，我还记得我在很早的时候，可能20-30年前租过房子，签过约，薄薄的签2个字。现在租房子，租约上面你们签过吗？很厚，法律是越来越多，规定是越来越多，可是我们想出犯罪的方法也越多。法律不能叫我们称义，不是法律不好，包括人间的法律也是希望大家生活的好的，但是因为我们有罪，所以法律没有办法限制我们的罪。法律可以暂时限制我们外在的恶行，但是常常是显出我们更多的罪恶。好，那怎么办呢？那这我便要等一下再说。当然就是福音的拯救，有福音的拯救，我们信徒还在不在法律或律法以下？各位，这又是今天教会里面几乎不听的事，不能听的。我在尤其中国大陆有一些这个很喜欢改革中的一些弟兄们，我们每次在讨论到法律的时候或者律法的时候，都有很严重的歧见，但是圣经里实在讲得太清楚了。先不要很吃惊哈，因为等一下我要修正这一句话或补充这一句话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信徒不在法律以下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不在律法之下，不在法律之下，应该是不被法律来管。这个法律不只是人间的法律，包括上帝的法律。你说康牧师你在讲什么？从来没有听过这么可怕的异端啊！我在讲圣经的话，罗马书6:14，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我没有把这句话都引出来更可怕。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，因为你们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可怕在哪里？各位，罪必定做我们的主，如果我们在律法之下，不在恩典之下。也就是越多的法律的规定，我们就越多犯罪。各位，这个道理虽然你现在还一时不能接受，不过我刚引的那些经文已经够多了。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人能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叫人知罪，律法多显出罪恶。以行律法为本的是被咒诅的，罪不能做你的主，因为你不在律法之下，乃在恩典之下。我们一般的想法就是，你能够胜过罪恶，就是因为你在律法之下。无法无天的人才是犯罪的，无法无天的人才是不好的。我们都同意，各位。现在回到我们一开始，你们觉得可能啊，那常识我们都知道了，法律到底是做什么用的？律法的功用，记得第一个吗？记得第二个吗？第一个功用是维持我们外在的行为的， 第二个功用叫我们归向耶稣的。那么第二个功用几乎在人间就是一般不太容易显出来，但第一个还有，可是教会常常是不断的要人回到律法之下，结果罪就越来越多，我们就越来越累，规定的越来越多。好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罗马书六章十四节，另外罗马书七章四节，你们借着基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。在律法上死了，那个意思应该就是不在律法之下，因为常识也是这样告诉我们，罗马书第七章也告诉我们，一个人死了，法律是不能管他的。我已经死了，法律不能叫我偿还债务，我已经死了嘛。我已经死了，死前我开枪杀死20个人，法律不能再处死我了，或者不能再关我20年了，或者不能再鞭打我了，因为我已经死了。法律是适用于活人的，死人不适用。那么如果我们已经死了，在律法上死了，那个意思应该是我们不在律法的管辖之下。不过你也要知道为什么我们在法律上是死了，这句话就也很难懂啊。你们借着耶稣的身体在律法上也是死了。各位，什么叫我们在律法上死了？我刚讲的就是律法不能管我们，就对律法而言我们是一个不被管的。我们为什么不被管？因为借着耶稣的身体。什么叫借着耶稣的身体我们不被管？那应该他的意思就是借着耶稣道成肉身，为我他的身体为我们流血，为我们死，我们就与他同死，以至于法律要做的处罚就不能第二次临到我们了。我们已经与他同死，我们犯罪已经被处死了，所以我们就不再被法律来定罪了，因为法律要执行的已经执行了。罗马书七章六节，但我们既然在捆我们的律法上死了，现今就脱离了律法。哎呦，这些各位说起来真的每一个字都不需要查字典，但真很难懂。他在那里要形容就是我们脱离了律法，我们自由了，原来律法是捆我们的，现在我们金蝉脱壳了。怎么金蝉脱壳呢？就是我们死掉了，死掉了那个绳子就自动脱离了。那保罗当在这里有讲到说是丈夫妻子彼此之间有一个人死了，另外一个就不被他限制，他用那个做例子。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八节，因为承受产业，若本乎律法，就不本乎应许，但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。承受产业本乎律法。各位，你承受任何东西应该都要本乎律法。我爸爸给我一栋房子，应该是本乎他的遗嘱嘛，然后这个遗嘱符合法律，当然还包括我其他兄弟姐妹不会打官司，像王永庆先生一样。承受产业是本乎律法的，这是其实我们的常识。保罗在这里把律法跟应许对比，把律法跟福音对比，就是我们承受产业是上帝应许我们的。这个上帝应许我们，哦，这真是求主帮助啊！这在我们人间也不太常是这样。各位，你要把你的产业，对不起，不是咒诅你，我们只这样说嘛，你有3个小孩嘛，你要把你的遗产分给他们，是本乎什么呢？ 好吧，我猜也是本乎律法。什么叫本乎律法？本乎道德的律法。什么叫本乎道德的律法？你三个儿子，老大非常合道德的孝顺你，非常孝顺你，他守了孝顺父母的律法，他对你很恭敬，他肉体的行为，这都是我们刚刚讲过的字眼，他肉体的行为就是他看得到了，对你奉汤奉水很周到。老二老三呢，一天到晚赌博惹你生气，于是你把钱留给老大，都留给老大，是因为老大守了道德的法则。这我想即使我们有亲情也是如此。上帝把永生给我们，各位，这就是基督教最难叫人接受的，最容易忘记的。而我们信主多年还是糊里糊涂的，教会历史2000年来总是又回到柏拉修，就是回到因行为称义，就是我们的本性还有生活的环境不是如此，我们一定要是靠律法。我把我的遗产，连我对我的儿子，我父母对我们大概也是三个孩子或两个孩子，哪个表现好我给哪一个，哪一个让我喜欢我给哪一个，哪个让我喜欢一般来讲就是他的表现好嘛，他的表现，他的肉体的行为嘛，这个没有什么错，这甚至很对。可是你要记得，人在上帝面前就不是如此，你不是表现的好上天堂的，你不是表现好成为神的儿女的。对了，我们包括你们教会，我们基本上还是一个传统的福音派的教会，我们会说我们上天堂，我们得拯救，我们称义都是恩典，我们会这样说。可是我们心里很难接受，而我们在做法上也一般还是照着律法。我认识很多老一辈的牧师们，我说老一辈其实年轻的也差不多，都是有很严谨的很好啊道德观念，所以当他们比较懂圣经，讲到说因信称义，因着恩典，不本乎行为的时候，老一辈有的时候都会跟我讲，这种道理不要多讲，多讲弟兄姐妹就不上进了，我们中国弟兄姐妹已经够懒了，要警告他们，吓吓他们，你不好不能上天堂。各位，不可以的，那不仅是异端，而且没有任何的果效。虽然我们还是这样想，我们在每件事上，再一次包括夫妻相处，包括奉献，包括侍奉，我们都差不多用律法来讲，我们很少讲应许和福音。奉献，各位，我们在讲到奉献的时候，不都引马拉基书吗？你试试看啊，你奉献看看，然后讲一个见证呢、啊。哎，我不奉献的时候，儿子一天到晚生病，结果花的钱更多。哎，我一旦奉献了，哎呀，老公也升官了，钱更多了。各位，就是你的律法嘛。各位，律法没有不好，我再次说没有不好，更没有说不要有好行为，但那不能叫你称义，不能叫你得上帝的喜悦。那你说我怎么得上帝的喜悦？哎，你应该都会背了。只是这些你会背的经文很少能够跟你一贯的连在一起。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，我们一般的想法就人非守律法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到神面前来必须守律法，且信他赏赐那守律法的人，我们的想法都是这样，因为这是正常的状况。好，我们还是要说，就是我上一堂一开始讲的，我们没有废掉律法，律法是非常好的，基督帮我们守了，基督帮我们守了，那我们要不要再守律法？好，这个我们等一下再讲，这因为有点复杂，所以等一下再讲。神学家有不同的讲法，不过我希望各位去思想看看怎么样是最正确的。我们承受产业不是本乎律法，而是本乎应许。神是凭着应许把产业赐给亚伯拉罕。好，当然包括现在很多包括亲保罗观的都会说亚伯拉罕也是有好行为，所以神把产业赐给他，但是圣经里面讲亚伯拉罕因着信，不是他的行为。圣经用好几件事情都在讲 一个很有名的代表，亚伯拉罕因信称义，不是因行为，最有名的代表就是行为不能，行为不能达到上帝的要求，你的行为不可能。那么在创世纪还有罗马书第四章讲的，就是亚伯拉罕的行为，亚伯拉罕的肉体达不到上帝的应许，他凭着律法他达不到，他的肉体他的行为是什么？上帝的应许是什么？上帝应许是说明年这个时候撒拉会生一个孩子。亚伯拉罕的肉体和撒拉的肉体是什么？他们肉体如同已死，他们的生育已经断绝，他们不可能达到生理的法则，男女的结合而生孩子，他们已经不行了。结果他们还是生出来，他们怎么生出来的？因着信，因着上帝的应许，亚伯拉罕信。所以信心是很重要很基本的东西，信心是上帝的话，上帝的应许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三节，但这因信得救的理还未来以先，我们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直圈到那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。这话也是不用查字典，可是真难懂。那个因信得救的，其实原文很简单，信还没有来的时候，就是其信还没有来，他的意思，保罗的意思就是耶稣还没有道成肉身的时候，其实信在从古到今都是有的，只是耶稣是信的那个基础，就是耶稣是的确有一段历史时间。亚伯拉罕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因信得救的理还没来，我们是被看守在律法之下，这个看守在律法之下，圈到今将来的真道显明出来，应该是指着我们被关起来，我们被关在律法里面，我们不是自由的。第二十四节，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，使我们因信称义。二十五节，但这信既然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的手下。其实我还在讲，这些都有点难解哈，这都不是我们在这里要讲的，因为这都是解经的课，这也是神学的课，我们今天在讲伦理的课。可是我很早就说了，我们的解经和伦理，圣经和神学不熟的时候讲伦理会其实是不通的。讲伦理很简单，就是你要做这些事，但是我们应该要看到神学怎么讲，神学要知道圣经怎么讲，圣经我们恐怕都不懂。这里没有来以前，我们被圈在律法之下，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，引我们到基督那里。二十五节，信来到，我们从此就不在师父手下。不管你懂多少，简单的说很清楚，信来到了，恩典来到了，福音来到了，基督来到了，我们就不在师父手下，我们就不在律法手下。那什么意思？就是我们不在律法之下。然后加拉太书继续责备那个愿意在律法之下，也就是广大的基督徒群众。加拉太书四章二十一节，你们这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，这种人要怎么样呢？三十节讲要把他赶出去，教会里不可以有愿意在律法以下的人。加拉太书五章十八节也在讲，你们若被圣灵引导，就不在律法以下。就这些经文都告诉我们，我们不在律法以下，所以这些经文都让那些很看重律法，非常好，我希望我们真是看重律法， 各位，我也再一次说，我一点不是轻看律法，律法哪里可以轻看？那是上帝的话。哥林多前书九章十九节，我是自由的。二十节，不在律法以下。可是我们好像一直想要回到律法以下，基督徒的理财观，基督徒的什么观，基督徒什么观，我们要怎么做？不知道这是让我们遭咒诅的。好，那你就说了，康牧师，那好了，我现在辩不过你了，因为你引了这么多经文，我也辩不过你。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那请问，那我们怎么办呢？我们今天不要守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喽。我们今天就可以犯罪吗？那怎么可能呢？我相信你康牧师也不敢这样讲，也不会这样讲啊。我们可以说谎了吗？不在律法之下，我们可以随便做事了吗？不，各位，这就是比较不仅难解，也比较难表达，也是教会各教派或者神学家、天主教的、路德宗的、加尔文宗的、浸信会的有一些差距的地方。加尔文宗会非常强调律，我们信徒仍然在律法之下。他们通常根据的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，在基督之下就在律法之下。好了，也是一段经文，不过我刚刚举的那些经文还恐怕不那么好反驳掉。不过我们现在要讲，就我们现在说，基督徒是不是可以杀人嘛？基督徒是不是可以奸淫嘛？基督徒是不是可以偷盗？一定是说不可以嘛？对，有人说可以，那是异端。在教会历史上，有人说我们自由了，要怎样都可以，那是异端。那个异端很明显，但那异端好像又有一点圣经的根据，就是我刚引的这些经文。正统的，包括路德和加尔文中，我想浸信会也是一样，会说律法主要有第一、第二个作用。第一个作用就是限制人外在的罪恶，第二个作用就是引人到基督那里，就是让我们在看到自己罪恶的时候归向基督。所以律法是福音的开路先锋，律法是，就其实我们在布道会的时候大概也都是这个办法啊。布道会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讲，现在布道会很少了，但我们以前布道会的时候，除了讲一讲还有做见证，讲一讲然后做见证，大概都是这样，就是哎呀，我不管怎么努力，我不管我爸爸妈妈是怎么样教我，其实都是在讲律法怎么样来限制我，我还是没有办法，我还是吸毒了，我还是堕落了，法律或律法没有办法叫我善良。最后我信靠了，我在很苦的时候信了耶稣，哦，就好了，就得自由，得释放了。我们大概都这样讲，这样讲也是对的。不过就是我们通常在讲这些的时候，我们还是有的时候会有一点忽略圣经的一个讲法。圣经在讲我们得自由的时候，我们大家很容易了解，很容易重复的就是我们是从罪恶的捆绑中得自由的，我们从死亡的奴仆这种威吓中得自由，我们不在死亡，不在罪恶的辖制之下。可是尤其是加拉太书、罗马书也是一样，不是只讲我们不在死亡和罪恶之下，恐怕更重的是讲我们不在律法之下。因为律法惹动愤怒，律法使我们更多犯罪，一个是让我们就是恨恶上帝的律法，以至于不信主的人像美国现在的情形一样，非常恨恶上帝，非常恨恶上帝的律法，非常恨恶那种包括婚姻的那个法律，传统婚姻的法律，觉得简直是虐待他们，简直是很不公平。那么另外一个律法惹动愤怒，就是引我们多犯罪，就是当我们真的是行了很多律法，像法利赛人一样的时候，我们产生的骄傲和自大。好，那我们 到底有没有律法，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还在不在律法之下，在也不在，我们不在就是我们重生得救已经被迁到爱子的国度里面，自由的国度里面，圣灵已经在我们里面了，我们在律法之下，也是那个律法不是外面的耳提面命，是我们里面自由自主发出来愿意遵守上帝的话，但是这个实在还只是一点点。我们今天最圣洁人的生活在达到上帝律法标准还只是一点点的初步，离上帝的标准还差太远。那么我们今天仍然在律法之下，为什么？讲两个原因，一个我们仍然是小孩子，我们需要指指点点，另外一个我们还是罪人。律法的功用是有第三个功用，是指引指点信主的人如何过一个感恩的生活。那么就我们是新造的人而言，我们不需要律法教我们了啊！这个我们刚才讲过，在希伯来书8:11里面，我们不要了，因为那个律法已经写在我们的心里了，不需要别人教，不需要别人讲，不需要他律，不需要父母，不需要别人，就是甚至我们可以说不需要上帝。当然，绝对不是不需要上帝，而是上帝不是外在的一直拉着我们的手，牵着我们。在那里又推又逼的要我们走遵循他的律法，而是我们从心里喜悦主动积极，就像重生得救的人也有的时候会发出来的，像119篇我何等爱慕你的律法那样。虽然这种情形还很少，但是我们也希望有。就我们是新人而言，我们不需要律法教我们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。就我们这些信徒仍然有罪性，而且即使我们是新造的人，我们仍然是一个幼小的小孩，我们这一辈子仍然需要师父和管家，就是加拉太书4:1-2，我们仍然在律法之下。各位，这个我也举一点例子吧，举一个例子，我好像有提过，我就再提一下。就我们希望，我刚才举的例子就是一个丈夫，太太问他爱不爱他。如果丈夫是这么愚蠢、这么幼稚、这么他律，那他就不是属灵，也不是爱主，他居然还要去找圣经来告诉他要做什么事。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，但我们希望越来越不需要这样的成长，越来越知道，我们越来越习练的通达，能分辨好歹。就我举一个例子，是我的小孩，我忘记那个时候是多大了，大概5-6岁吧，或者6-7岁。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，我们希望小孩子也学习做一点事情，能够分父母亲的忧啊，或者是做一点事让我们不必很辛苦。那么他们学习做的事就包括，我们希望他去晚上去买面包。我们住在华省，那么他们坐了电梯到1楼，然后就不必过街，就走大概1分钟的路就有个面包店，不必过街，过街就危险了。那么就给他们，我记得那时候好像20块或者多少钱去买面包。那么第一天我就带他们去，告诉他们以后每天他们来买面包。好，各位，那个是没有危险，因为不要过街，但是的确要过一个巷子，巷子仍然有车来开，车开来开去很少，所以我就给了他们只有一条律法，一个 law， 有车来的时候不要过巷子， 规则很简单吧，车来的时候不要过巷子。好了，那么他们第二天他们就去买面包了。咦，走一分钟的路上去下来，整个三五分钟就可以了，超过十分钟还没上来，我紧张了，赶快下去。在巷子那边呢，哥哥弟弟在那里不过巷子吵起来了。吵起来怎么样啊？因为有我有给他们一条律法，我说有车来的时候不可以过去。于是那么有车从远方来，那么弟弟就说不可以过去，哥哥说那个车开得很慢可以过去。各位，那个车为什么开得很慢？那个车正在倒车，在停车，他根本不会开过来，他开得非常的慢。于是我就给他第二条律法，第一条律法有车的时候不可以过巷子，第二条律法车开得很慢还是可以过去。各位，我故事，这是故事，可以一直编下去。第三天他们还是回不来。各位，车开得很慢可以过去，车开得很快在很远的地方你还是可以过去，那么很近的时候不可以过，但是如果很慢他正在倒车你就还是可以过。各位，这就变成要加第四条第五条，然后我要给他们计算机了，时速多少在多少公尺以外你就可以过去，时速多少在多少公尺以内你就不可以过去。各位，律法就越来越多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现在你过街还需要这些时速表码表，然后需要我一直在教你的话，我就把你时光倒转，你就越来越幼小，越来越幼小的人就是越来越不会判断，越来越不会思想，越来越要律法来告诉你这样这样这样这样。我们应该不希望这样，我们应该希望我们越来越长大成熟。我刚刚讲是过一个马路或过一个巷子，我们再想想一件事情，就是开车，有的时候左转，有的时候前面有车过来，我们不熟悉的时候我们就常常会犯错误，不是转得太早了就太晚了，就是犹豫了或过度莽撞。那个车开得好的人他就能够，你问他说哎，车要多远我才可以转，这真的很难说嘛，包括他的速度，包括就你的判断，包括你的车的速度。好，我们在基督里面总是一个新生儿，我们在基督里面总还是幼稚的，所以我们在基督里面也的确还需要律法。所以有一些教会里面有这样那样的规矩，我刚才好像要推翻了，现在我就说不能推翻，我们需要这些，只是我们需要有个大方向，大方向是我们越来越能够长大成熟，能够去思想，能够去判断，而不要很喜欢被人牵着鼻子走，你跟我讲一就是一，二就二，就清楚讲我可不可以不可以。问这样问题的人我也只好再说了，哦，那就跟过马路一样，你要很多的计算尺，先量量它的时速，再量量它的距离，然后再量量你走路的速度。各位，不要把圣经律法化了，不要说为什么每个教会有不同的规矩，最好统一化规定，我们就这样做。各位，那样就是把我们变成机器人，神不要我们变成机器人，神要我们思想，要我们判断，要我们在错误中修正，让我们最重要知道因信称义，我们做什么都不够完全。好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我们刚讲我们就我们还是罪人，就我们还幼小，我们就还在律法之下。 但是我们讲一下刚才讲的不在律法之下的意思是什么。第一个是指我们信主的人不要被定罪，不要被控告。罗马书八章一节，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。各位，我们需要有一个平安的良心，这不是下流，这不是厚脸皮，这不是无耻。过去的罪认罪悔改了，不要再提这些事。过去的罪认罪悔改了，也不要定罪了，不管对自己对别人都是。当然我们人软弱，有的时候需要有一些操练，有的时候也许犯了，这圣经也有讲，我们要记得往日这些征战，免得我们继续犯。但是我们应该求主帮助我们不要被控告，认罪悔改了，信了耶稣了，也不要再定罪了。第二个，我们以后的生活，信主的人，我们不是靠自己行律法来称义。加拉太书二章十六节，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，乃是因信耶稣基督。我们总是有信心，我们总是信上帝为我们成就的一切是完满的，这个信心一定会有行为，这个信心一定会有越来越好的行为。但是的确这个信心，即使这个信心所发出的一切的好行为，都仍然不足以要我们称义。行为绝对达不到上帝的标准，所以圣经里是看重我们的行为。不管是耶稣，不管是保罗，不管是雅各，不管是新约，不管是旧约，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你的信心一定会呈现在或多或少的行为上，没有就是死的。但是行为包括圣灵的果子，包括有信心的结果，包括越来越纯洁的美善，都不能叫你称义。因为即使是出于圣灵所做出来的，即使是凭着信心所做出来，即使是非常美好的，神也喜悦的，但是都不够达到上帝的标准。行为总是不够好，所以我们总是因信称义的。好，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第一个我们不被律法定罪，第二个我们不行律法称义，第三个指我们在基督里，我们在圣灵里面，我们就称义了。我们在基督里面，我们在圣灵里面，我们就称义，也去行义了。这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的话，基督的爱激励我们。十七节，在基督里我们做了新造的人。好，那么我们不在律法之下，就是如果我们一旦在律法之下，我们就会有更多的犯罪的心，像法利赛人一样，或者是因为遵守律法而犯罪的心，那就自大，或者是像外邦人，我们拒绝上帝的律法，那也是在犯罪。我们需要守律法，但是各位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糊涂，你觉得糊涂听不懂的话，就是我们需要在记得上帝的恩典下行律法。不是我，是基督，是圣灵，是基督为我行，基督为我死，基督涂抹我的过犯，是圣灵使我能够行，是恩典之下使我行。那么我们行律法也是为了传福音，或者说我们在律法之下也是为了传福音。这哥林多前书第九章二十节，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，为要得犹太人；像律法以下的人，我虽不在律法以下，还是做律法以下的人，为要得律法以下的人；像没有律法的人，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，为要得没有律法的人。其实我在神面前不是没有律法，在基督面前正在律法之下。 就是我还说我们是一个罪人，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还幼小的人，我们需要上帝的律法对我们这幼小的人常常来提醒来教导我们，是我们奉训蒙的师父。这雅各书第二章十二节，你们该照着律法说话行事。我们这虽然重生得救的人，我们还是有罪性，我们还是需要律法来教导我们，提醒我们怎么说话行事。虽然这些外在的行为和我们内心都不足以叫我们称义，叫我们称义是耶稣的工作。好，我们也求主让我们能够因着圣灵的感动，我们也愿意学习在我们所行的事上蒙福，不是要这样讲，要小心点，我们不是要得好处来遵守律法，我们是已经得到好处我们遵守律法，我们不是要得到上帝给我们的恩典所以去遵守律法，我们是白白得到了恩典，我们心被恩感来遵守律法。你把那个次序搞对就好。我们总不是因为自己的行为换到了恩典，是恩典使我们有好的行为，是恩典继续让我们有更好的行为。好，这个是我们在谈就是律法方面的